港人权恶化，四十名美国会议员罕见提一要求，国务院遭架空，港澳办入党，国民贵军师被捕，曾担任港统战组织要职，社民连展示二维码被罚，报告话港人活动自由度降至最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四十名参议员15号联名提出最新有关香港的决议案，重申香港因国安法政治现况每况愈下外，亦促请美国政府以升级行动回应香港的镇压，包括罕有感鼓励美国当局联同其他国家推动取消香港在多个国际组织的独立投票权地位。今次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主席资深参议员李斯牵头，在美国100名参议员当中已取得40名议员签署支持。决议案提及香港现在有多个国际组织拥有独立在北京的投票权，令北京在一些关键组织上有双重话语权，当中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世界经贸组织，以至专门防制洗黑钱的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决议案鼓励美国联同其他政府向国际组织施压，撕夺香港的投票权。决议案谴责北京、港府当局错误地行使政治检控，要求港府立即释放所有因煽动和港区国安法相关罪行被检控的港人。决议案特别关注《苹果日报》批评港府对其的打压，有如国家指使的盗窃行为，反映香港的监管和法律环境已倒退，不应享有国际商业中心的地位，要求美国总统拜登行使2019年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赋予的权力，以制裁等手段令破坏香港自由和法治的人负上责任。据路透社说，这个议案不具有法律约束性，但可以向白宫传达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这个就是参议院议员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问题，并将持续做出反应。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表示，国会议员这一举动是起到试水温，同时寻找他国的围共共识，再一次显示美国国会对香港争取公义的态度坚定。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主管颜宝刚对自由亚洲表示，一旦将香港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国际组织取名，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打击相当大的时候，香港真的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一样，没了金融、法律、文化独特的角色。港版国安法生效两年以来，在北京的大力干预下，香港曾经有的自由、民主、自治迅速消退，不少民主派和异议人士因政治检控纷纷入狱。据香港警方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香港超过10000人因为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被捕，而涉为国安法的被捕人数超过200人。目前民主派初选47人案、立场新闻案正在审理中，黎智英国安案则推迟至9月开审，而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案至今仍然开审无期。拜登政府国会自一月开始，短短三个月内提出几个有关香港的声明或议案。上个月17号，以议员卢比奥为首提出连同两党参议员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指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香港自治已被香港日益严厉的干预所抹杀，要求撤销香港经贸处在美国的外交特权和地位。另外 ,CECC 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希奇史密斯以及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在上个月28号发表声明，指47位民主派人士受到审判，反映香港一度受人尊敬的法治受到严重的侵蚀，呼吁拜登总统根据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 授予他的权力制裁那些负责逮捕和起诉香港47人和其他民主倡导者的检控官和其他官员。中共官媒新华社16号公布所谓党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而是组建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办事机构。方案提及会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牌子，意味着港澳办地位升级，直接由党中央负责。方案还说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会承担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等方面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亲北京人士说今次改革强调香港事务的重要性，同时亦加强了党的监督作用，对香港绝对是好事。不过网民多次反对意见，有网民说由一国一制转为一党一制，咁一下子去到2047年啦，亦有网民讥讽已经直接由党出面，唔再挂国家名义遮丑布咯。亦有网民讽刺话，强烈要求废除特首，改为直辖市，更好融入国家大局。今年中共两会前夕，据港媒报道，中共人大会议预料将通过十年嚟最大嘅政府改组方案。届时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有可能脱离国务院系统，成为直属党中央的中央港澳办公室。报道说港澳办将会迁址，由目前所在地西城区月潭南街搬至东城区正义路的前北京市政府旧址，在位置上更加接近中央。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直接将两个机构合二为一，反映中共进一步集权。刘瑞兆强调，如果相关改组成为事实，两制角色越来越模糊，势将惹来西方国家批评，并可能进一步抵制香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涉疑诈骗10亿美元，3月15号在纽约被捕，与其同案的余建明目前在逃。余此前长期在香港投行圈，并出任中共统战组织要职，背景极为复杂。综合媒体报道说，郭文贵被控11项罪名，包括涉疑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指控等。美国政府没收了郭文贵超过6.3亿美元的涉嫌诈骗收益。礼拜三下午，郭文贵第一次出庭，但其没有认罪，法庭拒绝了其保释的申请，目前被关押在联邦监狱，预计将在4月4号进行第二次开庭。检察官表示，如果郭文贵被起诉的所有罪名成立，他最高可被判囚100年以上。并且由于郭文贵目前仲不具有美国身份，有潜逃风险，因此检察官促请法官不批准他保释。郭文贵的金融师在逃的余建明被控12项罪名，比郭文贵多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如果全部指控成立的话，合并刑期将高达125年。据六媒财新网礼拜四的报道，现年56岁的余建明2009年出任中共重庆市政协委员，担任过一些省市的经济顾问。2005年到2015年3月，余建明在澳洲投资银行麦格里担任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当年香港投行圈的人都知道，余建明有个重要的大客户叫郭文贵。2015年3月，余建明离开留了在20多年的外资投行界，和郭文贵深度合作，并成了郭文贵的军师。在港期间，余建明活跃在多个中共统战组织，曾经任香港重庆总会创会副会长、香港青年会前执行主席、香港义工团副团长等，并加入周庸等建制人士成立的保保选反占中大联盟，反对占中、雨伞等香港民主运动。香港青年会成立20周年的时候，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多名驻港中共官员、中共外交部驻港特派员、 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共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云少将、港区中共全国人大代表郑耀堂、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林淑仪等人都出席了庆典。2022年2月，移民英国的余建明在伦敦成立了香港人协会，声称专门协助持 BMO 等护照的香港人落户英国，建立社区关系。但因其具有浓厚的亲中共背景，其成立该协会的背后目的遭到质疑。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和两名义工因早前在街站二拉架上展示收款二维码，合共被控五项没有许可证而在公众地方筹款罪，案件16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审讯。陈宝莹和一义工分别被判罚款1000港元和800港元，另外一人则罪名不成立。案情话，陈宝莹和义工唐远清在2021年7月24号在洗衣街街站以两个二拉架展示多个二维码，连结往梁国雄、吴文远等人的帕特龙账户。两人同在同年8月14号与被告何永日在上址展示有多个二维码的二拉架。法官裁决时说，在7月24号的街站，二拉架写上捐钱撑长毛等字眼，并展示网上筹款平台的二维码，被裁定有收集金钱行为。而8月14号的街站，控方未能够证明属收集金钱活动，故罪名不成立。陈宝莹表示，今次判决意味着所有筹款如果没有政府批准，就会被当成违法，就算只在街上派发刊物，亦有机会被定罪。对于政府即将就众筹立法，陈宝莹形容是辣椒，相信对规模较小的政党和民间团体会有更大的打击，其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窄，直言是用法例杀他们于无形，间接令他们噤声。同一日，国际组织思域发表2022年受威胁公民力量报告，评估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自由和公民活动空间，其中香港的评级从第二差的压抑下调至最差的封闭，成为全球公民活动自由度最差的27个地区之一。报告批评港府利用国安法镇压异见人士和组织，将和平抗议活动定为刑事犯罪，迫使民间团体和传媒机构停运，并指这些是香港被降级与中国大陆、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同级的原因。报告涉及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8个被评为开放，42个被评为狭窄，40个被评为受限，50个被评为压抑，27个被评为封闭。台湾则是亚洲区唯一被评为开放的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